在之下第十章第一节看起，罗波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为王。你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有些地方好像就是行政中心或者宗教的中心哈。台湾大概没有什么，行政中心当然在台北了，大概没有什么宗教中心哈。我们有几个重要的宗教地方。比如说高雄的佛光山啊，比如说北港的什么庙啊，这是很多人会去，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中心。在以色列里，示罗曾经是宗教的中心，宗教和行政有的时候也变成一个地方，像耶路撒冷就是啊。那这里示剑，你可以看到示剑好像就是一个很重要立王的地方。那这里面当然都有一些我们不是很了解的以色列的那个历史啊。就示剑这个地方，还有以色列人他们的政治制度到底是怎么样，王的产生是怎么样。你可以想到我们在撒母耳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列王记也有提一下哈，撒母耳记了，这应该撒母耳记，就是在王的产生是有民意的，就是老百姓希望要有王，那个很复杂哈，那个惹上帝的愤怒，那也惹撒母耳不高兴。就是有一个王，有所谓王跟士师不一样的，很显然就是王的权力比士师要大，而且王是比较长远的一个东西，士师是短期的，就是有通常是有危机的时候他就集合军力然后打敌人，打完了就没有了。然后王就是好像集合，然后有个中央集权。以色列人他们的国家或者他们那一个团体的力量很小，那他们参考其他国家就觉得我们要像其他国家要有王。这个有王我们在了解的时候有很多方面要考虑啊，你不能只看一个经文。我们看一个经文就很容易觉得说立王是神不喜悦的。可是我们也看到在生命记里就有讲到，以后你们要去那个地方如果要立王是可以的。我们更不要忘记说神也立了大卫啊这些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不能说立王一定是神不喜悦的事情。事实上我感觉任何一种政治制度或者任何一种人生的制度都没有我们今天想的啊，哪一种才是所谓的圣经的或者和基督的或者所谓的基督教的经济基督徒的政治。我常常讲，我并不觉得民主一定就是，我也不觉得君王一定就是，这都是罪恶世界里面神允许神也使用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说它的在人心中的影响或者慢慢成为一个主流取代了上帝，那就都非常危险啊。所以君权或者国王制度并不一定不好，世师制也不一定就好。你起码看世师记的时候以色列非常乱，那你说圣经上明明讲到说当要立王的时候耶和华很不高兴，说他们是不要我。那我想重点不在他们立王，重点他们不要主。你可以在君王的政治制度下不要主，你可以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下不要主，你也可以在君王或民主制度下要主。就我觉得这给基督徒很多的，一方面给我们很多自由，不要觉得我一定要是某一党派某一种思想才好，另外一个呢也给我们一些反省的空间，没有哪一种是绝对正确的哈。对不起，我这个稍微讲多了一点，就是以色列要立王的时候其实有很强烈的民意，也就是不跟我们想到的君主是专制的一样。君主好像在以色列起码刚开始的时候不怎么专制，而且是百姓相当的专制，跟现在台湾的状况有点像啊。现在有点人民暴政，对不起，我真的这样说啊。现在就是老百姓做什么事情，好像大家都要听哈。现在这个世代也是这样，所以我也觉得经济问题根本不可能解决，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大家印钞票，每个人都想要钱嘛，不想要纳税，也不想政府不照顾他哈，这都不太负责。以色列人在世间要立王，你也在记得，在这之前没有所谓的世袭。世袭政治是不是合理？这也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人爸爸姓刘，像刘邦，所以他儿子就应该是做皇帝的？哪有这种事呢？所以呢，英雄豪杰就选，那我老子也打个天下嘛。 那当然他也做一样不合理的事，为什么你姓张，你的儿子就可以继续，你姓朱，你的儿子就可以继续做皇帝呢？就是这些制度到底是怎么样对或错？我觉得我们不要贸然的就很血气的说啊拥护啊什么。以色列人在列王之前的时候没有说这个人老子死了儿子还可以做王的，但是我想人性都是这样，不管是政治上面经济上也是一样的。你看那么多古今中外包括外国英雄豪杰都没有办法避免这一点，这个位置，不管是董事长的位置，不管是国王的位置，这个公司，不管是公司或者这是一个对不起吧，教会，到底要给谁管啊？当然我们都会什么选贤举能啊，或者说圣灵的带领啊，如果你是基督徒哈。可是到最后大家常常就是很自私的基因就会说我的儿子来做，你教会里也是这样子，常常也是这样，那也不一定说自私了，他觉得他的儿子内举不必亲嘛，就这样做。那到底是就因为血统他可以接着做，或者说因为有很多的民意可以做？各位，我们基督徒都有答案，但那个答案并不好应用。我们基督徒答案都很简单，就是按着神的旨意。问题是神的旨意怎么呈现在人间嘛？我们基督徒也很容易讲哦，和圣经就好。问题是圣经那么多句，每个人都可以举一句说啊，这个对我最有利的。这我们真的要非常谦卑，非常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要不然啊，我觉得在这种近前的外貌下，实在是很亵渎上帝。我们到底是一个习惯，所以我们要这样做，还是我们的私欲要这样做？现在国王死了，我不大清楚，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不是我不清楚，圣经没有记载所罗门死的时候他权威有多大，他整个的政权是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当之前在士师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例子了，基甸就有这个例子，基甸后来就是有人说你的儿子继续做，啊，基甸说一句很客气的话，我不做，我儿子也不做，耶和华做。你看他也要小心啊，那是不是真的进钱？因为那句话说完他就做了一个以弗德了，所以这你不要被一个人一两句引领圣经啊进钱啊跪啊就以为那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是对的。就是现在我不知道，我想救人是罪人，人的罪性来讲多多少少会希望是自己的血缘来继续下去，这也不一定是罪，这也不一定是自私啊。我说了不一定，我没有说牧师一定不可以把教会交给他的儿子啊，不一定的。但是这是不是一定是最对或最不对的？在士师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点端倪，在其他时候就其他几位士师里我们不大看得到，就谁死了谁做，好像就没有这个传统。或者儿女真的那么不成器吗？我觉得儿女不成器也不是理由。中国的历史上的皇帝，有几个太子是成器的，都一个个都比一个窝囊。但是也许是儒家的影响，不跟罗马一样，罗马到后来就是根本没有儿子继位的，大家都是禁卫军把皇帝杀了，然后自己来做，然后就这样换。我也没有说那个好啊，那个很乱的。怎么做？所罗门死的时候他控制多大？他是不是希望而且有能力叫他的儿子罗伯安来立王，来做王？我不晓得，圣经没有讲，所以这可能是有点乱。这个乱我们今天可以想得到，王永庆死了，就算遗嘱写得清清楚楚一样，为争那个接续的是很多的斗争了，私立学校啊，校长死了，董事长死了，怎么传？你看文化大学最近不是也是吵得一塌糊涂，都一样。这些众生相，我教所谓教会里面或者神的子民里面都不能避免。我再一次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警醒的心，你不要觉得你在教会里拿着圣经，我们就是比较近前的，我们很容易自欺的。我们有很多时候用这些近前的外貌来遮盖哈，这很普遍。所以我还是说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这句话有意思。罗伯安往示罗去，示剑去，然后好像是百姓要在那里立他做王， 那这不可能是一天的事。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圣经没有讲他的身体不好，但是百姓我想多少也会知道，也会注意到一点，就是谁来继续管。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所罗门的管理国势非常强大。那我们上次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讲，今天不重复了，就是历代志的表现是要呈现出一个理想的状况，不是说他说谎，而是说他呈现的是一个信主的理想状况。而列王记也，其实历代志本身也让我们看到，所罗门统治的那个现实情形并不好。你单单看列王记历代志里面讲的那种奢华状况，你就知道不会太好。你单单看整个所罗门统治底下有一个服苦部，你看有个奴隶部，哎，部会首长里面有个奴隶部部长，哎，那是一个很大的不稳定的因素。果然这是非常的不稳定。当他以色列可能要立他做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就一般人的，我不知道以色列哈，我也不太敢讲当时的情形。就我们华人来讲，我觉得很难说，就是到底我们是喜欢因循啊，不要改变呢，还是大家都蠢蠢欲动？这个在中国历史上都有啊，有的时候是一直因循下来，有的时候是很乱的。他下面就讲到，其实他要做王有个动乱的因素。第二节，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来。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他就和以色列众人来见罗波安，对他说。看起来好简单一件事，你在历代志下你根本没有看到这件事。好，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列王记吧。就历代志我讲过，所罗门大卫的任何不好都不会写的，但列王记就有写一下。列王记上十一章讲到我们熟悉的所罗门犯罪的事情，然后耶和华就向他发怒了。然后显然哈，列王记上十一章的第十一节，耶和华说啊，我会把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不如在你活着的时候做这个事。大卫活着的时候就经历过这种惊涛骇浪，然后那个夺哈，夺给你的臣子是你死以后，但在你活着的时候，你就会经历你的国位不稳定。那就是十一章十四节以后的，那是外患，不是内忧。那这里面很多政治了，包括有人逃到其他国家去，就被其他国家来养。这个你在春秋战国也看过，这个我们现在是弱小国家哈，在你说美国也好，苏俄也好，中国也好，也都会做这些事。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有强大国家的叛变者逃出来的时候，其他强大的国家为了政治因素可能会培养他。比如说有人说达赖谁在培养，美国在支持，或者谁谁谁谁谁，或以前彭明敏美国支持他跑到瑞典去。各位，这些都里面有政治运作，我不晓得这些事，但你从历史上来讲可能的。你看那个春秋战国时候也是，哪个公子到哪个地方，谁就是以后如果你得势了，或者我能培养你得势，把你原来推翻，你会感恩我。这都是人的那个政治运作哈。在第列王记上十一章里，你就看到，其实在大卫的时候就有一点这种事情，有人跑到埃及，然后埃及去养他，然后希望他以后怎么样能够回去作乱哈。在十一章的二十六节讲到一个臣子，列王记上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他是谁谁谁谁谁，然后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你能不能看出来？第二十七节，举手攻击王的缘故，乃由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我猜你看不出来，为什么修补大卫城的破口就要叛变？你推想一下是什么？就跟孟姜女哭倒长城一样嘛， 这功臣一定劳民伤财，叫百姓受不了，所以叛变。那个功臣太重了，那他举手攻击王，直接的原因，但他写得很婉转，就是所罗门大兴土木，百姓受不了。那另外一个直接的原因又直接写出来，就上帝叫他造反。这些我知道，各位太近前了，你都看不到这些东西，但是白纸黑字太清楚了。十一章二十九节就是有一个先知告诉他，神要让你做王，其实就是把野心放在他心里了。已经我们绝对不要说耶和华做错了哈，也没有说这个先知做错了，我们想这是很公正的来对待所罗门啊。那这些我们又可以看到都在神的计划中，但是我们人并不看不到神怎么计划。就是耶罗波安他只有说，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会坚固你的家。那也就是说所谓的预定论了，你并不知道神怎么预定，神讲多少你知道多少，你会得到这国，让你能够做多久不知道，你子孙能接几代也不知道。耶罗波安的应该是孙子辈就被杀掉了，就整个南国犹大是万世一系，都是大卫的子孙，北国是不知道换了多少王了，就杀了好多次，政变了多少次。所罗门一定也有情报系统，所以这件事是很秘密的事情。如果所罗门在统治的时候有民怨的话，而所罗门不知道反省的话，就跟这个世界上古今中外很多有民怨不反省，他就怎么样，他就有更多的情治手段来镇压民怨，恐怖政策你就更不能反。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当先知跟所罗跟这个耶罗波安讲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推测耶罗波安已经是所罗门的眼中钉了。因为所罗门在管理着百姓的时候，耶罗波安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然后耶罗波安显然因为修示罗城墙不满意，或者百姓不高兴，跟他谈判过，所罗门不高兴，所以可能耶罗波安在所罗门眼里已经像法老眼里的摩西一样，早期的时候，那可能他们都被监视。各位，你真的看不出来吗？否则他们两个在田里，圣经讲没有人知道，所罗门怎么知道的？就是有监视啊，监视了以后所罗门就想杀他。第四十节，他大概推测到两件事，一个是民怨他可以不用推测就可以知道，第二个先知居然去跟他讲话，至于先知怎么样免掉杀身之祸我不晓得，耶罗波安就逃走了。那等到所罗门一死哈，这个耶罗波安就被找回来了。所以这整个事情后面有很深的蛮恐怖的一些，或者是很复杂的一些这些政治运作。好，我们现在回到历代志下第十节，十章第三节，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他就和以色列众人来见罗波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我刚刚也不是各位，我只是叫各位去想一下，耶罗波安的角色跟摩西是不是很像？我们都做苦工，跟法老讲我们做苦工很苦，只是耶罗波安跟摩西的角色有点不一样。摩西是说我们不做了，不干了。摩西是说我们不干，我们都要走。耶罗波安是说我们还干，但轻松一点就好了。这你不要马上就推出什么属灵的意思啊，我们就彻底离开这个世界才对哈，不要继续在世界里工作。然后你不要在这里去推这个事情啊。罗波安王的回答就是愚蠢的，他说要等三天。各位，这种事情啊，这个国家要分裂了， 这要流血的这件事情流了多少血我们并不知道，最起码亚多兰死掉了，就是这一定会流血的民怨嘛。做苦工的时候死了多少人我们都不晓得，你这不要再等了，他这个人是顽固子弟。但是在历代志的写法呢，如果你不客气的说，我们不能不客气的说，就是有一点美化。如果我们和这个正朔的历史观来讲的话，就是他没有强调耶罗波安的错误哈，他只有说等三天。好了，那下面你们都知道，罗波安呢就跟老臣商量，老臣就说你要善待他们，用温和的话回答。这我不知道哈，这个是写法他这样写呢，还是实际上老臣的建议，也就是字面上这样，就是老臣的回答只有说用好话回复他们，还是那个时候部下对上司的建议也只能很婉转，他不能说你就听他们的吧，他大家不能这样说，这样说国王会觉得自己失去了威严。你说啊，你用好话回答他，就你还在施恩惠于他。各位，这是说话的技巧，这是让那个国王啊有一种就是好面子，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好面子。哎，你不是听他们的话屈就他们，你是恩待他们，你还是一个恩主，你懂吗？这样讲国王就觉得很有面子。老臣是这样建议的，很婉转的希望他们听，就听这些百姓的话。那他不用这个主意，就这里所描述的，你先不要马上说哈，就是罗波安王很笨，因为你看历代志的写法未必讲罗波安王很笨的，历代志的写法甚至没有讲说这些百姓的要求一定是对的哦。这时候你就要想得清楚一点，我们相信历代志列王记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有他的用意，但我们不要说他有矛盾，那是很轻松很自然你就会有一个反应，但我觉得我们不要那样去想，我们还是要敬畏上帝，要怎么想好了。然后他就找那些跟他一起长大的人在商量，那他们回答当就是是要神气一点。那这过了三天，我也不知道这三天怎么过，我也不知道百姓怎么样，我也不知道酝酿怎么样。这些如果你在包括两个公司如果要合并的话，一个要恶意侵占另外一个公司的话，这三天的时间都在运作，双方都在运作了，调动资金啊，或者是股东啊，或者怎么样，这各位不是那么陌生了，你们大概有多少可以看得到一些。我说的不好听，教会里这种事也有，某些教会某些人要把某些人赶走的哈，各位我们最好纯洁一点哈，也最好复杂一点。所以纯洁一点让我们心思单纯，复杂一点就是你要复杂一点，想到自己是很复杂的，你不要以为你很单纯，我们也会运作这些东西的，包括夫妻吵架的时候也会在小孩中间运作，让小孩投自己的票的，各位我们也会做这些事情的，我们并不善良哈。好，他们来了，罗波安王呢就用很严厉的话回答。好，这个很严厉的话回答哈，在第十四节哈，如果用电视转播或现在新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不知道要流多少血死多少人，就在这个回答了。然后看一看百姓听到这个恶劣回答的反应是什么，他就把它停下来。十四节一讲完，他没有马上跳到十六节，照时间应该是我们最喜欢看，就马上知道结果。十六节百姓怎么反应，他不这样讲，因为历代志非常强调上帝，所以他很强调十五节，王不依从神，百姓是出于神，要应验。所以各位都可以去想那预定论的事情，就这件事情可能有别的走向，王如果听的话，哎，那个先知讲的就不对咯，是不是就不对了？但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我还是说啊，神他永恒的预定不会改变，但人的经历每件事都可能变哈。 好，他不肯听，他们马上就说，这里讲的也很简单，恐怕你也听不太懂了。这个群众运动啊，最重要的就是口号要非常简单，跟我走啊，我们打到总统府去，或者怎么样，八世纪监狱啊，或者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会煽动群众的人就是用很简单几句话，希特勒是最会的。你也不要说一定是百姓愚蠢，德国的百姓是水准最高的，并不愚蠢。我是觉得人没有上帝的时候，都就你再多的学问还是容易被操纵。百姓呢，就我们各回各家去吧。那这里到了十七节，唯独住在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波安人做他们的王，这都是概括的说法。当时一定一片混乱了，他一回答完就一片混乱，他一回答完现场可能就乱了，双方可能也都准备了军队了。我不知道罗波安王会笨到那个地步不知道百姓会反吗？可能他有预备，应该实在有预备，他有预备禁卫军，他有预备最卫戍部队，但是卫戍部队领袖被打死了，所以那是一个很严重的暴动。这个我们大家都不太熟悉这些事，就是二十年前，东欧那些国家慢慢垮的，包括柏林围墙被拆的，这里面都有千钧一发、局势会转的情形。天安门的情形跟东德刚好相反，就是一个掌握了军队，一个没有掌握军队，掌握军队还不够，要掌握那个卫戍部队。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曾经有调军队进去，进去军队不能被调动，他们拒绝镇压学生，后来调了别的军队，这些都在这里也有，但圣经没有多讲。他们说，你们大概看不懂这句话，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儿呢？耶西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这我看也很好玩哈。我们和合本翻译的时候，那些宣教士很多是在山东的，所以和合本里面有山东口音、北方口音。什么叫有什么份儿呢？还有个儿子哈，我不知道原文里有没有这个口语的哈，就是我们跟他分吧。我甚至觉得有那个山东口音都冒出来了，我们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各回各家，各回各家哈。这时候耶罗波安有没有自己另立为王？在亚西亚跟耶罗波安说有十个支派会跟着你的时候，我觉得耶罗波安可能已经在不是造势而已了，他底下的人要怎么分配大概都有了。好，这一段呢，就是看起来哈，十八节罗波安王是差遣掌管府库之人哈多兰啊，对不起，不是亚多兰，哈多兰哈，我想列王记是讲亚多兰，往以色列那里去，以色列就人就用石头打死他。掌管府库之人就是奴隶部的部长，掌管府库之人这个人应该就是坏透了，他的名字在大卫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大卫是不是就已经用了这种奴役别人的人？这种人就是武则天时候来俊臣那一类的人，残忍的不得了，恐怖的不得了，但是都是国王不能少的人啊。罗波安王是在世界，就这段时间我不知道有多长，他显然罩不住这个局面了，整个就是唐明皇的时候六军不发了，他就赶快逃到耶路撒冷去了。那这里哈，你大概也可以看到一件事，其实从创世纪就可以看到的，就是以色列人始终不合一。创世纪的时候，你看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就不合一，对不对？他们会卖约瑟。那么其他彼此之间，因为是四个妈妈生的嘛，所以就看到有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在旷野的时候就有，旷野的时候也有人造反，反摩西，他们要自己出来。那么在旷野的时候会这个样子，在世事的时候也会这样子。世事的时候一直没有一个统，就是可以统领全部的。世事的时候你看过以法莲人不和， 最后你看过便雅悯人不和，不是不和啊，就是彼此的残杀，部落之间彼此残杀。现在开始比较多人注意原住民的历史啊，我相信原住民之间彼此的残杀一定也很多，就是甚至一个部落之间残杀也很多。各位其实都一点都不稀奇，你为什么没看到你自己家里不是同样一个姓也是很多残杀，只是你们没有用刀剑而已了，我们没有用刀剑而已。就是这些现象，人的丑恶面你实在不会看，哎呦他们怎么这么下流。哎，照照镜子，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我们自己也是这么残酷，只是我们能力差一点，所以就比较残酷加无能，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么厉害。在创世纪、出埃及记、士师记，你都看到这样的情形。那当然我们灵异再讲一下的话，所以在以西结书讲到最后十二个支派合而为一的时候，那是圣灵很奇妙的工作，那是讲到教会。那教会你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啊。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怎么样？相爱吗？耶稣活着的时候，耶稣死的时候，复活，甚至圣灵降临之后，都看起来还不是非常的相爱。这不是说圣灵没有工作，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在教会里求到这种美好，而是让我们看到我们那个每个世代每个人，神实在是在罪人身上在工作的。我们没有多圣洁，我们是很多罪恶，但是神的恩典很丰富，这个我们要能够看得到哈。好，现在国家怎么会这么容易就分裂了？除了所罗门和罗波，所罗门的好大喜功和罗波安的愚蠢之外，当然也有神的旨意。那么也有看到历史上的渊源，因为本来就是十二个支派，的确啊，本是同根生啊。你不要说那是因为四个不同的母亲，同样的父母亚当夏娃生出来是怎么样呢？各位，我们自己不是常常讲牙齿都会咬到舌头吗？这不是肉体的问题，这不是基因的问题，这真是需要圣灵。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爱，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合一。好，这时候就是国家分裂了。然后十一章哈，历代志下第十一章，罗波安来到耶路撒冷，召聚犹大家和便雅悯家共十八万人，然后要征战把他归回。但是这另外一个哈，这个示玛雅这个神人，他也够伟大了，或者说够勇敢了，他居然就会劝罗波安还有以色列的众人，就跟随罗波安的，说不要打。各位，你们想不到他的外号在当时叫什么？叫台奸嘛，对不对？叫汉奸嘛，吃里扒外嘛。国家分裂了，我们要统一，你不去打，这不是汉奸吗？我说这些话不是我赞成哪一个政治党派，请你们各位注意，我只是希望你们把圣经上的话知道，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中。这个现象到今天根本没有停止过，但我们也就看到，你要最最正确应用，就是神的权柄是高过一切的。哦，大家就听了，居然示玛雅没有被罗波安杀掉，我也觉得很稀奇。那下面呢讲的这一段在列王记就没有讲了，就罗波安呢，就现在只有讲国家分裂。如果你不看列王记的话，如果你不看，你不被我刚才所讲的那些影响，也许我刚刚都讲错了，各位你可以把它洗干净哈。也许我刚刚讲的对，就是也许就是纯粹就是这个百姓不愿意顺服新的王，然后国家就分裂了。事实上这个我这种讲法呢，就是说在历代志的写法，罗波安不一定是那么多错误，你在后面可以看到。我们看一下好了，历代志下十三章， 罗波安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亚比亚就位，然后在就跟以色就跟耶罗波安作战哈。这个作战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说过一句话哈，在十三章第四节，亚比亚站在以法莲山地的喜马脸山上，这翻译真有意思，替马洗脸的山哈，喜马脸山上说，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呢、啊，要听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成立原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这是真的。无奈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起来，这都在讲什么？都在骂你们的皇帝是我们的皇帝的家奴啦，他又不是什么皇族的子孙，他只是一个家奴了，这都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用的字眼哈。他只是一个仆人，背叛他的主人，有些无赖的匪徒，对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叫共匪，匪徒，那他们称我们这边蒋帮嘛，这是一样的。聚集跟从他，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那时罗波安还幼弱，不能抵挡他们。就这里完全没有讲罗波安的少不更事，罗波安拒绝他们所提的意见，就说你们这样你们是不对的。各位，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劝各位分析到多细哈。你说我们没有那么仔细来分析也可以了哈，对神单纯就好了。我刚刚举了好几件事情，我举了从各个层面来看，就是我不希望我们在了解事情的时候就一定马上觉得说这个人绝对对，这个人绝对错，这个人完全在神那边，这个人完全在魔鬼那边。我觉得我们华人有这种传统啊，就是很严重这种分割哈。的确只有两种人，这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个是信靠神的，一个不信靠神，的确只有这两种人。但是在最后审判之前，信靠神和不信靠神的人是一起在生活，而且他们除了在信靠神这件事上不一样，而且他们的信心和不信的心呈现在生活当中哈。我们到底怎么判断？我又想到麦子和败子，很难判断的，有很多，而且我们很复杂，我们人不是神，不是那么单纯的，我们很复杂。所以我刚刚说了，立王这个制度对不对？不一定啊。你在圣经里可以看到各种的解释。好，国家的分裂到底对不对？你怎么说呢？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一定是对的，因为老百姓被压迫的太辛苦了嘛，然后这个新王很笨，所以反抗国家分裂一定是对的。可是照历代志下起码十三章在这里讲，国家分裂完全错误，那是无赖是匪徒搞出来的事情。这个亚比亚是一个好王哦，当然他为他父亲当然不能讲坏话，但在圣经里也没有任何的，起码在历代志没有任何责备他的情形。那我想在历代志，我们还说这是圣灵的默示，是有它的意义的哈。我们要接受它的权威。我想就是把这些地方对比列王记和历代志来看，你可以看到当时情形是有点复杂。我可以这样讲，百姓希望生活好一点，这个应该没有错。但是当王拒绝听从的时候，百姓应该怎么反应啊？我猜我们也都不太会去想那问题。各位，这跟可不可以离婚，这跟可不可以打官司，这跟有人欺负你，你如何用耶稣登山宝训来回答，这跟罗马书十三章讲的你要顺服执政掌权都有关系。我们怎么应用？各位，并不那么好应用的，或者说很好应用，你信靠神，但是每一个信靠神的人在每一个场合每一个情形所提出来的答案不一定一样的。我们再说，我这样讲不是叫人困惑，我希望一个给我们更多自由，另外一个给我们更多谦卑。一个就是你不要说，我们总会说哦，我要怎么做才对， 你可能怎么做都对，你也可能怎么做都错，不是你做什么，是你信不信神。你本着信心做，可能你这样的选择和那样的选择两个刚好相反的都对。当时以色列人跟着北国走和跟着南国走，可能都对也可能都错，这两个国家后来都亡了。有的时候圣经的记载好像北国更糟糕，因为公然拜金牛犊，起码历代志好像这样写。但有的时候你看起来好像南国更糟糕，起码像以西结书这样讲，撒玛利亚的罪恶没有你的一半，犹大更坏，犹大是带着敬拜耶和华的外表而容许了很多的偶像，跟以色列差不多，以色列只是更公然而已。所以我们判断还真不太容易判断了，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愿意继续学习，我们希望继续信靠主，就这些我其实讲这些就是希望我们在生活中应用的哈，能够自由一点，能够运用的又谦卑一点，就包括了我们的父母吵架，或者是我们的好像教会的两个弟兄吵架，我们不一定要说一定要站在哪一边，也不一定要说一定要做和事佬，也不一定要说一定要怎么样我们才对。这个我觉得你要有一个信靠神的心。我觉得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神没有摆在前面，我们想到是对我的利益啊，我的面子啊，或者是他的面子啊，或者对整个教会的所谓的大局啊，我们都不太去多想到神。这当然也很难免，因为我们人活在肉身中，不会多想到国家分裂。如果到现在的历史学家来讲，政治家来讲，恐怕都会想到很多，就是这个国家分裂了，对于以后对他们这两个国家或者这个民族虎视眈眈的亚述啊、亚兰啊是怎么样，哦，为了不让强权侵略，所以我们不应该分裂，或者是如果分裂了双方有良性的竞争不是更好啊？这我觉得都可能有道理。我们希望我们在敬畏神的情形下来想，就你看列王记历代志，我们就简单看这两个地方，你看到在分裂国家的事上，历代志的笔法不一定是同情那个分裂的人。列王记并没有违反这个事情，列王记其实跟历代志整个圣经都有一个共同的，就是你要一定要坚定的信靠神。耶罗波安是被拣选，没错，神拣选他，但是当他在信仰上错误的时候，他在人道精神或正义的要求上的正确就走偏了。事实上你离开了上帝，迟早也就没有正义和人道了。好，我们回到第十一章哈，回到十一章，当就这里呢，罗波安要去打的时候，这个示玛雅说不要打，于是众人就不去打了。然后罗波安呢，就在做一些修筑的工事，坚固城哈。第五节到第十三节哈，到第十二节哈，对罗波安有很多的称赞，就是哦，他这个国家分裂以后，第一个他修筑海上长城，修筑金马台棚和什么，免得共匪来侵略，然后有第七舰队来护航哈。所以这我只是就现在的状况来讲一下，让你们想一下哈。然后不但是有国防，而且有很强的经济发展，经济奇迹，预备粮食、油啊、酒啊，还有其他东西，这两个都归给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十三节以后讲到的，祭司和利未人来了。祭司和利未人来，这意义非常重大，这比什么十万大军或者是十个支派都来投效他更有意义。因为祭司和利未人起码在形式上表示罗波安还是在尊耶和华为圣。那你又想到，就是一个照人来看理所当然或者说无可厚非的一件事，就是耶罗波安他的动机里可能有自私的，可能有不服执政掌权的， 也许圣经讲这是不对的，可能有正确的主持正义和人道的，但不管怎么样，神要你考虑最重要还是敬畏上帝。敬畏上，请千万不要误会了，不要以为我在说一个信靠神的人道德不好没有关系，完全错误。我的意思是，只有信靠神，道德才有一个稳固的基础。不但不是说我们不看重道德，你一定要信靠神。耶罗波安就位了以后，他是不是也很强大？其实他应该比犹大还强大。就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政治还有各方面什么人道哈、建设，哪个强哪个弱？我是刚好想到海峡两岸的分割，也有点类似的情形，很好玩了。然后看两边的宣传，那你那时候也想到一件事，你是耶路坡安，他也知道一件事，整个国家的民意最少是十二分之十是归向他的，这个也很难算哈，因为到底有几个支派归向南国哈？犹大支派一定是。我们常常有一个有点错误的理解，以为便雅悯支派也是，其实便雅悯支派在两国之间两边都有，归向犹大支派。另外一个支派正确说应该是西面支派，但是那是一个很渺小的支派，不重要。所以如果有一些犹大支派里面有一些西面支派归给他，这是两个支派，还有半个支派是便雅悯支派，就两个半支派。其实还有一个大支派归向他，就是利未支派。利未支派原来是没有土地的，分散在整个犹大各地的，那现在通通归向罗波安了，归向南国了。他们归向南国的时候，这就会叫北国的耶罗波安非常的不安，因为以色列人如果看到这些，我们姑且这样说，牧师通通到那个地方去了，如果他们进前，他们也去了。当然到底利未人和祭司敬虔不敬虔，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你在四世纪最后几章看到是非常不敬虔，所以耶罗波安说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在能力上，他当然远远胜过罗波安，他不怕，但宗教上他就怕了，百姓会过去。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十二章，十二章二十五节，北国这个时候首都还不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后来的，这时候还是事件。理由你们应该知道，很简单嘛，事件是耶罗波安成为国王的地方，他当然很看重这个地方，然后又去见毗卢伊勒，然后他心里，你看这个聪明人，二十六节，十二章二十六节，耶罗波安心想，恐怕这国人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殿里献祭，他们心必向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哎，照摩西的律法，现在国家是分裂了，照摩西的律法，每年还要回耶路撒冷一趟，那是怎么办？一回耶路撒冷这就被污染了，所以我要怎么样？各位要怎么样？要修柏林围墙，对不对？我不能让我的百姓过去，就隔离政策，所有的独裁都一定是隔离政策，但他比所有独裁者都聪明，他不用隔离政策，他太了解以色列人了。哎呀，多盖一个庙，说这就是耶和华，以色列人就会听。你看耶罗波安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说啊，你们去耶路撒冷路途太遥远了。各位，这些都我不知道，我不敢，我也不是回教徒。如果我是回教徒哈，或者我是一个有野心的回教徒，我要勾引回教徒，我要造回教徒里也分好多派，对不对？我要譬如说，我要吸引阿拉伯的石油或那些王公贵族把钱给我，我也会说类似的话。当然，这要看我有多有魅力。麦加已经被那些阿拉伯人的那异端呢、污染了。我们现在有个纯正的敬畏穆罕默德，那个中心呢可能在非洲的什么地方，你们去那里太遥远了。那我们下礼拜是那个拆船年会吧，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是印尼，次大的是印度，也许我在印尼，印尼又有石油，人又多，哎呀， 你们去麦加朝圣太远了。其实阿拉已经给我启示了，跟使命约瑟一样，阿拉给我启示在这个地方就有，然后他就请我做代言人。各位，你只要能言善道，会骗，宗教上的欺骗不太困难，什么诈骗集团啊都没有宗教欺骗那么容易。他造两个金牛犊，居然整个以色列人都归向他了，不去了，所有摩西讲的话通通没有用了。在出埃及记的不是在生命记的时候就有讲，你们进到迦南地，你们不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敬拜上帝，你们只可以到耶和华指定的地方，就是怕这个。好，现在耶罗波安造两个金牛犊，各位，他并没有说你们拜其他的哦。第二十八节啊，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八节，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这个传统其实在出埃及记有，对不对？亚伦做一个金牛犊说这就是耶和华，你看人多么好骗。各位，好好读神的话，认识上帝。在中国大陆也好，在台湾也好，异端很容易兴起，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兴起，对热心的有热心的办法，对懒惰有懒惰的办法。在台湾大概就一定说啊，耶和华会赐福给你们，让你们大大的发，大概就用这个办法。那我们都很贪钱的，马上就上当了。这可能我是觉得这对我们都是很多的教训，很多的提醒哈。不过我们回到历代志下第十一章，就是利未人祭司他们都归向了罗波安，而北国呢就是在做那个金牛做那个牛犊哈。为什么以色列人对公山羊哈，那鬼魔哈，第十五节的鬼魔，第十一章十五节，历代志下十一章十五节的鬼魔，你看原文就是公山羊哈，然后做金牛犊，这很奇怪，为羊做一个牛犊，这什么意思？牛，但牛和羊的确都常常成为以色列拜偶像的一个对象哈。可能牛一直是那种生殖力量崇拜的对象哈，就跟台湾。如果是海岛国家，如果有台风，如果以前很多人打鱼，那妈祖就很容易成为偶像哈。好，我们休息一下。